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一思一念上修正自己的思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3日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山上搂草，到处都是草，越搂越多，最后都不用搂了，直接装就行了。旁边有一个草坛，那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笔，越捡越多，我把笔捆成了捆。醒后我悟到，这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把近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写出来，这也是一个纯净自己的过程。2020年腊月，我带上法轮功真相资料和老伴去赶集，到了大集，看到一个残疾人放着悲惨的音乐，趴在地上乞讨。以往我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会多多少少给他们一点钱，可是那天我突然非常反感，心里有一种厌烦的物质。因为我当时带着真相资料，一心就想发真相资料，也没顾及到当时不好的思想念头，更没有及时的去否定这不善的念头。平时没事时，我可以可怜你，对你有善心，今天我要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，一切都是不屑的。从表面上看，我救人很精进，其实就是一种自我。这里且不说给他钱这件事的本身，而且今天这看似小小的一个不善的念头，也许是我长期以来隐藏很深的一个大问题。我带着这么不善的心去救度众生，怎么能是一个救人者的心态？不但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也会被邪恶钻空子。回家后，我也没当回事，没有及时地修自己的一思一念。下午，一位农村的同修来送了一些大白菜。我和这位农村同修几年来有些礼尚往来，农村同修下来季节性的粮食时就来送，我知道农村同修的辛苦，就回赠一些东西，这样一来不免分散了一些精力和增加了同修情。后来看了明慧周刊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，我更明确了同修之间不应该这样，应该保持一个纯净的环境。我就这个问题特意坐车去了农村同修家交流，当时同修不是很接受我说的话，我们交流得很不愉快。转天，农村同修让他儿子开车带他到我家来，在车上他和我进行了交流。他说，上次我从他家走后，他的腿就痛，影响了走路，同修向内找后认识提高上来了。我们毕竟是大法弟子，和常人的矛盾是不同的，交流完了我心里很轻松，其实就是法理不清，被邪恶钻空子了。这么大的教训，以后可不能再相互赠送东西，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。这次我因为赶大及时，没有及时否定和归正当时出现的不正的思想念头，下午就出现了农村同修又来送菜。我当时愣了，不是说好了不再互赠东西了吗？怎么又来送了呢？再说我家的菜都吃不了。当时我那个反感劲就上来了，心里想的全是自己不愿意了，一肚子怨气，一点善也没有。没有悟到这是自己不善的人心促成的，更没有悟到是自己应该提高了，更没想起大法来。晚上我的膝盖就开始疼，睡觉都不能翻身，接下来就不能练功了，走路得扶着墙。安排好的年前发真相资料救人也没能去发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 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以往的事，从小时候到长大，包括我的一丝一念，在历史上旧势力都做了细致的安排，怨恨、恶、自我、妒忌、情等等。我们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，就是要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归正自己的人心，遇到任何一件事都是和自己的修炼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大法修炼的基点是为他的，遇到任何触及人心的事时，要归正一下自己，摆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基点对了，就是站在法上了，那么就会得到法的加持，然后通过学法，法会一步一步显现给我们具体怎么去归正自己的人心，同化大法。后来我背了一遍转法轮，我发现了很多人心愿意争人的理，怨恨心很重，自私心、自我重，争斗心、情很重，容量也太小。我找到了30多个人心，其中有的人心发正念好几年了也去不掉，这可怎么办？特别是最近学法，刚学一会儿就反出一个念头，老伴一上午没出他那屋，是不是在那儿写情书？又一次学法时，又一个念头冒出来，老伴在那屋里死了。我一下惊醒了，接受以前那个反感的念头的教训。我说，你不是我，你是情，我不要你，我要跟大法师父走，你死。老伴的命是有安排的，不该死他就不能死，如果他真的走了，那是他到寿了。说完后，我心里特别的好受，那个不好的物质没了。有时会有一个念头冒出来，你承受不了腿的难，你顶得过去吗？我立即分清，坚定地告诉邪恶，不许往我脑子里打邪念，我不承认你，你说了不算，你不配。我的腿是假象，我一不接受，二不承认，谁强加谁是罪，谁就是破坏大法，谁就得去承担。接下来又是在我学法的时间里，一个念头就不让我学法，让我听法。我当时心烦意乱，学不进去法，但是我还是坚持学下去。在坚持学的过程中，越学心里越清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，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我悟道，我必须首先分清真我、假我，坚定地清除假我。干扰我正念的这些思想业力，都是历史上旧势力安排的。如果不注意自己平时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在法上，还真是危险。唯有好好学法，好好向内找，才能否定邪恶的安排，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在法上提高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号。女儿大学毕业后应聘在外地一家公司工作，我时不时的去看望她，每次住上一两个月就急忙回家了。尽管每次她都极力挽留我，甚至有时流着眼泪不让我走，可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因为我舍不下这边的修炼环境。 这次因为女儿怀二胎，不得已，我又再次来到女儿家。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快点回去，家那边同修刚刚开展的救人项目，还有经常找我帮助给电脑做系统的那些同修，他们的电脑需要维护等等。这次来发现他家的状况非常糟糕，女儿产期只有两个多月了，身心疲惫，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稍有不顺心就又哭又闹，婆媳关系也很不好，她婆婆甚至怂恿女婿和她离婚。好在小两口感情还不错，两个人铁了心了就是不离婚。表面上女儿的公婆在照顾他们，实际上在暗中挑拨搬弄是非，闹腾得鸡犬不宁。女儿向我诉苦，还埋怨我因修大法家庭屡遭迫害，导致她父亲被迫害离世，充满了委屈和对我的怨。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，我一下子懵了。那几天，我的修炼状态一下子跌到了低谷，感到一种少有的艰难。修炼大法多年，我深深地知道这是我为修去的执着心招来的，有很多的障碍需要我去突破。这让我心烦意乱，加上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我的心再也无法淡定了，一连几天都不能正常学法练功，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。我努力静下心来向内找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。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弟子，点悟我提高心性。我必须坚定正念，振作起来，尽快恢复正常，每天做好三件事。我快速调整心态，努力向内找，身体很快恢复正常。我知道，要想做好三件事，我必须得有充足的时间。可这里非同自己家，带孩子、做饭、买菜、诸多家务等等，牵扯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我想到只能在睡眠中挤时间做三件事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不能放松自己。我下决心精进实修，突破难关。我内心坚信大法无所不能，就打算背法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，我就从背红音五开始。因为我没有完整的背法时间，只能选在走路、坐车、买菜时的来回路上背法。随身带着一个专门学法用的手机，走路和坐车时也能背法。后来女儿雇了个住家保姆，我的时间就宽松了很多。就在我刚开始背红引舞时，我突然想起，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学红引舞。我仔细回想，当明慧网刚刚发表红引舞时，因为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就想过几天不忙了，好好安下心来学。没想到竟然忘记了，是被执着干事、执着显示自己的心干扰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深感内疚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背完第一遍红引舞后，我感到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学法练功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，并且感到了心性的快速提高。甚至过程中来不及找出是修去了哪颗心。我看到师父在红引舞中很多处都提到了现代变异观念、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这就是在清除我们身上仍然存在的邪党文化的毒害。师父讲法是为指导弟子修炼提高的，只是自己的悟性太差，直到现在才开始背法。就在我感到修炼有了快速的突破时，女儿出乎意料地离开了原来的令人羡慕的有着优厚待遇的公司，打算自己创业。我感受到了修炼的神奇。为什么呢？女儿原来的工作整天泡在网上，可想而知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。对于她的离职，我是很赞同的。而这对女儿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挑战。 他说，自己以前的工作环境和现实生活差距很大，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心态。我深知是因为我背了红引武，清除了自己大量的党文化和现代变异观念，同时也净化了空间场，家人随之受益，女儿也就离开了那个污浊的大染缸。背法使我更加清醒理智，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以前的自己，在显示自己、证实自己的执着心驱使下，膨胀了盖世心，居然想等不忙了再学新发表的红引武，把干事放在了第一位。在女儿家里，我坚持手写真相信，寄给全国各地迫害同修的公检法部门。我一般都是选择早上的时间写真相信，每天写一封，一个星期出去邮寄一次信。有的时候也配合当地同修们做一些讲清真相、揭露迫害的项目。期间我给女儿讲了大法真相，我让她写郑重声明，为自己以前对大法说的不好的话给大法师父道歉，她答应了。不久当她得知她的郑重声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以后，开心地笑了。后来女儿创办公司的过程也很顺利，刚开张收入就可观，家里的经济状况提高了很多。在背完一遍红引武之后，又回过头来背论语、通读转法轮，一般都是选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，两只手抱着孩子干不了别的，我就用心背论语。有的时候在走路和坐车的时候背，不管当时自己的心态怎么样，一背论语就会觉得心情非常愉悦。由于我的到来，女儿的公公婆婆只好回到他们自己家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忍受不了的，在背地里数落儿子，弄来个保姆和外婆把我们挤走了。其实我多次提出要回家，女儿女婿都说，我要是走了，亲家两人就会过来住，那日子就过不了了，也许就会走离婚的路。可是女儿女婿两人根本没有要离婚的意思，亲家两人逼儿子离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我女儿是骗婚。我女儿气得直掉眼泪对我说，我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还这样对待我，真的是伤心透了。我听女儿这么一说也很气愤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衡量事情的好和坏，就跟女儿说，不要生气，他们要钱咱们就给钱，他们要房子咱们就给房子。女儿听我这么一说心里也就平静了，就作为她的意思告诉了公公婆婆。后来公公婆婆反过来给女儿道歉，也给我道歉，再也不提要钱的事了，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。我继续向内找，有一天突然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似的，透过这扇窗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以前好多的难以割舍的执着心，背后都与那个强大的自我联系着。我一下子看到了，原来我所感受的各种委屈并非是真的我自己，而是那个自私自利的自我感受到了委屈，原来一直是他在左右我，带动着我的干事心、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一步步扩大，也是那个强大的自我在控制着我的大脑。原来我所感受到的各种不平衡、各种痛苦和愤愤不平，也都是在那个强大的自我的驱使下感受到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感到以前好多执着不放的心越来越淡了，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每当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，能够平心静气地讲道理了，甚至有的时候能做到坦然视之。慢慢的，女儿家的整体状况走向了良性循环，女儿对待公公婆婆也是做到了不计前嫌、恭恭敬敬，而她的公公婆婆也有很大的改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技术工作中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日。去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，我呕吐，浑身无力，无法进食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天。第四天，同修找我维护电脑，我想我能去就答应了。由于距离较远，需要住下，同修夫妻俩都修炼，他们每天练功是雷打不动的，凌晨三点刚过就起来练第五套功法，第二套功法练一个小时。我想这正好是我强化练功否定迫害的好机会，尽管身体很不舒服，还是决定爬起来跟他们一起练功。房子小，播放机在客厅，他们二人在客厅练，我在隔壁房间练。第二套功法坚持练完两个抱轮动作，刚刚举起双手头顶抱轮，感到恶心、头晕、双腿发软、浑身无力，难以忍受。放下可能会暂时舒服，坚持还是放下。头脑中在斗争。坚持，我想离师尊的声音近，咬牙缓缓移动到客厅，双手瞬间感觉到力量。师父的声音和同修练功的能量场改变了我不正确的状态，身体不再那么难受，我知道自己能坚持下来了，感动的泪水顺脸颊流了下来。我负责所在片区的技术工作，电脑系统安装、路由器设置以及电脑打印机的维护等，有时还根据需要做一点编辑工作。当地做护身符的切卡机规格与明慧网发表的不一样，需要对护身符模板重新编辑。因为手边没有这种切卡机，就根据同修提供的尺寸编辑了一稿，见面的时候拷贝给他，后来他反馈说不行，尺寸不对，心想明明是你给的尺寸怎么不行。我没有责怪他，因为问题可能没有量尺那么简单。我不再闭门造车，决定跟他一起来到几十公里外，实地对照打印结果进行编辑。我共编辑了三套模板，直到尺寸合适了，我才告辞赶末班车。他再次反馈，正反面还是有对不上的问题。我就跟他商量，背面如果不留缝隙是否能解决。他高兴地说应该行，这样满意的模板编辑出来了。发正念是师父让每个大法弟子做的，是运用修处的功能和神通除恶，只要认真去做，都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巨大作用。我居住的小区紧邻一所重点中学，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做课间操，课间操前后都会放邪党歌曲毒害孩子。一天我坐下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念力集中强大，发出捣毁宇宙中一切毒害学生的邪恶的意念。当时正播放着一首邪党音乐，广播喇叭突然噗一下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立刻没了声音。不久操场翻修，学校校舍翻修，近十年过去了，学校的喇叭中再也没有传出过邪党乐曲。长期的技术工作形成了一种保护自己的东西，这层东西就像一层膜，是未撕的，总是强调我我我，我要做什么，要如何做，讲真相也带着很强的我，效果就不好，就越不想开口讲。这几年自己面对面讲真相越来越少，一些有缘人擦肩而过却没勇气讲真相，错过救人的机会，内心很痛苦。分析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学法思想溜号，一个是没有放下自我。听讲法录音学法不能百分百入心，多年来这个问题积累得很严重，现在我每次学法都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，归正学法状态。早上学法让自己跟上师父讲课内容，及时纠正偏离的思维，不断清除那个让我不能入境的因素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，结果明显感到一块不好的物质在另外空间被咕咚一下清理掉了，头脑轻松了许多。这是近期自己意识到学法入心重要性以后，师父给清理掉了，而且是多次清理。我悟到，只有真正做到学法入心，放下自我，修出慈悲心，修出纯净的善心，才有那么大的能力救度众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摆正与家人的关系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。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与过去的修炼环境不一样，过去修炼是要与亲人断绝来往，远离世俗修炼，而我们恰恰相反，我们的家庭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。师父在《法轮功》这本书的第五章答疑中讲过，在座的已经有好多人看到家里有法轮存在了，家里人也已经开始受益。我们讲过，同时同地有很多空间存在，你家里也不例外，需要处理。处理的方法一般是处理掉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再下个罩，什么不好的东西也进不去了。学习这段法后，我们悟到师父为我们清理了家庭环境，而且对我们的家人多慈悲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有一次A 同修的丈夫骑摩托车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，把整个人都撞飞了，把下嘴唇里面撕开一个大口子，下嘴唇翻出来了，血流不止，流得满身是血，就这样还被另一个相撞的人勒索了50元钱。当时他们家很穷，全家只有50元钱。 A 同修知道是她丈夫受邪党诽谤宣传毒害骂大法而遭报应了，她上下嘴唇都肿了，整个下巴脖子都肿了，肿的都没有脖子了，从鼻子往下都是黑的，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了，而且看样子好几天都不能吃饭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又没有钱去医院就诊。她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，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？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，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，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。他想，我丈夫是被邪党毒害的，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大法弟子是去救度众生的，家人也是众生的一员，怎么救他呢？只有大法能救他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 A 同修的丈夫嘴疼的要想说话只能呜呜的，一般人听不懂，他了解丈夫能听明白。他想，怎么能让丈夫认同大法呢？他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，现在救人也很难，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，为了救他们，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。她想起丈夫喜欢传统文化，尤其喜欢传统名著。突然，她想起转法轮里师父提到了《封神演义》，她就智慧地以向丈夫讨教的方式，引导他向大法的法理靠拢。她问，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姜子牙有个死对头叫什么啊？她丈夫呜呜地说，申公豹。申公豹是不是本事挺大的？丈夫说，对，他比姜子牙本事大。那怎么不叫申公豹去封神呀？丈夫说，你不懂，姜子牙其实是师弟，又老又没本事，申公豹是师哥，有一身的本事，头割下来还能安上。之所以不叫申公豹去封神，是因为姜子牙属于正的那一面，而申公豹是邪的那一面，只能让正的那一面封神，邪的那面是封不了神的。哎，我不明白，你说正的一面能封神，是因为姜子牙的脸上写了一个正字，而申公豹的脸上写了一个邪字。丈夫说，不是的，姜子牙是符合天意，那叫正，申公豹是逆天意而行，他就是邪的那面的。 A 同修又问，我更不明白了，说正的那面符合天意，
天意在哪儿？是在天上写的，还是在脸上写的？我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时她丈夫急了，脸蹭的变红了，脱口而出，真善忍就是天意，天意就是真善忍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 A 同修马上明白了，她丈夫已经得救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丈夫的嘴没有继续肿大，也没有昨天那么疼了，但还是不能吃饭。 A 同修就去上班了，中午的时候她回家给丈夫做饭时，可是丈夫不在家，好容易在朋友家找到了，一看她脸上的肿消下去一半了，能看见脖子了，说话也有点利索了。晚上下班回家， A 同修又找不到丈夫了，到睡觉的时候还没找到，她心里想肯定没事。等到半夜12点的时候，她丈夫开门回来了，一看丈夫的嘴基本消肿了，但嘴唇还是发黑，有点肿。她问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她丈夫说，我上班去了，老板还给我做了疙瘩汤，用吸管喝，我们还喝了啤酒，老板今天还多给我50元钱。 A 同修想，我们因车祸被人勒索的50元钱，师父还给我们了。他感慨万分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面讲的真对。师父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第三天，她丈夫早晨起来能吃饭了，说话也好了点儿，嘴唇也不向外翻了。第四天，她丈夫吃饭说话基本恢复正常，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全恢复正常，而且伤口处没留下一点疤痕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 A 同修的丈夫由原来的受邪恶毒害而遭恶报，到后来的认同真善人好而得福报，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法弟子用法中的智慧引导家人认同大法，从中受益，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，是，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，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，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，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，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，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，必须面对的，必须正确面对的，哪一件都不能敷衍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在家庭环境中做好的，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的使命是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家人也有使命，他们的使命是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，而不是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的。我们把自己真正放在法中，谁也动不了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。我们要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修炼出来，摆正与家人的关系，修去情，修出慈悲，家人会因为我们的修炼而受益的，实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在法上的共同认识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